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又到了我们学习先知书的时间。这一阵子呢，我们一直花很多时间在探讨以赛亚书啊，不知道弟兄姐妹您对过去我们所谈的是不是都清楚明白呢？特别是在学习过程中啊，林成盼望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不要把这些问题放在心里就让它过去了哈。其实您可以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写下来，那么写封信告诉我，我们可以呢有一些分享讨论，那么主要是帮助我们能够对圣经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对一些圣经的问题呢我们能够有一些的了解。特别我记得过去我提到了几方面的问题啊，像以赛亚的这个作者的问题，还有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的神学的论述，那么这些神学论述可以帮助我们呢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认识先知的信息，那么当然抓到这些重点呢，帮助我们在研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更能够掌握这一卷书它主要的中心信息。那么以赛亚书呢，如果总的来说呢，我们提到的有上次提到的有七种啊一个不同的主题，那么其实呢在整个以赛亚的里边呢，我们最重要的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弥赛亚国度的一个建立。其实在整个先知整个救赎啊整个审判救赎里面，一个救赎的最高峰呢其实就是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其实在整个先知书里呢，这个观点呢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上次我们也稍稍谈到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这个蒙召哈，那么先知的蒙召，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呢，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那么在以赛亚书呢第六章特别记载了以赛亚的蒙召的经历，那么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那个背景，这个时间大约是在主前742年的时候，那位圣洁的主向以赛亚启示他自己，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那么这个启示呢让以赛亚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因为先知在一开始就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那么这个神在圣殿中向以赛亚启示显示他的荣耀的时候，这个对以赛亚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首先感受到自己的污秽，不但他自己有罪，整个国家都有罪，所以他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所以先知以赛亚呢，他知道整个国家的一个罪恶，所以象征呢，这个撒拉佛就将炭沾了以赛亚的口，象征祭坛的救赎果效。先知得了洁净赦免以后呢，随之而来的就是神对他的呼召，也就是责任。他深深体会到神慈爱的心肠，他也看见百姓的罪恶。所以当以赛亚听见了这个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所以先知的回应是什么呢？先知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其实先知所领受的托付啊，是非常非常艰巨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哈，先知在这里说这个啊，我可以差遣谁，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第九节就告诉我们先知他这个任务的艰巨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恐怕这个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你看先知传的一个信息，不是好像在那里大家欢迎他，而是这些人是掩耳不听神的话。这些人呢，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啊。这个百姓是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花的。所以换句话说，以赛亚所领受的一个使命啊，是非常艰巨的啊，是非常艰巨的。所以先知必须持守他的使命。所以先知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耶和华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那么这是一个描写啊。那么先知描写到这个地被蹂躏，百姓被掳掠为止。所以先知就预言呢，在百姓被掳之后，将有十分之一的国民要存留一个短暂的日子，还有十分之一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孽子仍然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个就是剩余的百姓啊。那么这个存留的生命是圣洁的种子，那么就是在以赛亚书我们提到的这个余民，剩余的余，借着这个余民呢，来继续完成耶和华神的旨意。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六章啊，上次我们谈到以赛亚蒙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哈，这个经历是让以赛亚更清楚认识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不单单是如此啊，那么同样在以赛亚书里面，过去我们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弥赛亚国度，弥赛亚的国度。先知的话呢，不仅是对当时代的人说的，也是对以后的人说，尤其是要让我们认识啊，神所应许的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那么过去我们提过，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二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耶和华神要赐给百姓一个蒙救赎的兆头。上次我们解释过，这个童女怀孕，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从这个预言，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对他百姓的爱。那么事实上，除了第七章，在第九章呢，也预言呢，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降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这个国也是永远长存，有光照耀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整个世界都是和平，因为掌权者是那位和平之君呢。那么到了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呢，可以说是一首救恩的诗歌，救恩的之歌。这首诗歌呢，就表达了敬畏神的以色列的渔民在那个日子，也就是在拯救的日子，他们在那里欢喜快乐，在那里欢喜快乐。那么他们向耶和华神献上由衷的赞美。那么在这首诗歌里面呢，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二章哈，以赛亚书十二章可以分两段，第一段呢就是回顾神的审判，第二段呢就是纯粹对神的赞美。在第一章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哈，第一节到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到第六节，短短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经文。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么这是一首向神感恩赞美的诗歌，但是在这个诗歌里面呢，也说明了一个末后拯救的日子。他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所以你看，在十二章呢，这是一篇感恩的诗，称颂神的救恩。那么这是上次我们提到在以赛亚书里面全书的一个分段呢，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那么这是讲到犹大败坏审判，还有先知责备信息中里面呢，包括的复兴的应许。 那么在十二章里我们提到了这个预言，末后的这个预言，这个啊救恩的诗歌，救恩的诗歌。好，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从第十三章开始啊，十三章到十四章呢，这可以说是一个啊有关列国的预言。十三章、二十三章这一段呢，是关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啊，这是一个列国的预言，列国的预言。我们来看十三章开始哈，那么这是一些列国外邦的预言，这里包括了几个国家，包括了巴比伦的审判，巴比伦的审判，包括了非利士的审判，非利士的审判，包括了摩押的审判，包括了大马色的审判，包括了古实啊，对古实就是埃及古实的审判。那么同样，耶和华对埃及的审判，还有耶和华预言埃及和古实被掳。那么二十一章呢，又谈到巴比伦、杜马、亚拉伯的命运。二十二章呢，是谈到了这个啊犹大混乱的日子，还有对舍伯纳的咒诅。那么二十三章呢，就是推罗预言推罗的一个荒废，预言推罗的一个荒废。那么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谈到关于列国的预言。所以现在我们稍稍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好这十三章，以赛亚书十三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士论巴比伦，巴比伦。那么巴比伦在讲什么呢？先知啊，用对巴比伦和巴比伦王的审判呢，来作为这一段审判预言的一个引言。那么这一段的审判呢，事实上是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呢，一直到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十四章的二十三节。那么这个预言，这个巴比伦的审判只是一个预言，审判预言的引言呢、啊。巴比伦败亡啊，败亡的日子，也就是以色列百姓蒙救赎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神也要做一首诗歌来描写巴比伦的倾覆。我们来看十四章的第四节，十四章的第四节，这里说：“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现在全地的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所以这里是谈到了巴比伦的审判，巴比伦的审判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招手。那么十三章这里是描写对巴比伦的审判，所以先知呢以赛亚感慨的语气啊，把巴比伦的堕落和一颗想要高升超越神宝座的啊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来做一个对比。那么事实上在十四章十二节开始啊，这一段也是啊说到了撒旦坠落的一个描写。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四章的十二节，这边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高天上，我要高举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处，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么这些是描写是什么呢？描写是讲到巴比伦的骄傲这种堕落。那么在这里，在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这个指的就是撒旦的描写，撒旦的描写，撒旦的对堕落。所以巴比伦的审判呢，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大。所以神要审判外邦，审判巴比伦。不单单是巴比伦，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十四章的二十四到三十二节，这里是谈到了亚述的审判，亚述的审判。那么神兴起亚述呢，主要的目的是要管教以色列人，但是亚述他苦害以色列人，行恶太甚，甚至现在百姓悔改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要打断这根棍呢，这个棍指的就是亚述。其次是耶和华对非利士人的警告，那么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来，要执行神的审判。 那么这是我们在经文中我们谈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继续来看以赛亚的经文。好，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巴比伦，谈到了亚述的这个审判啊，亚述的审判，这些是对外邦的审判，这是讲到对外邦的审判。不单单是亚述啊，也谈到非利士，非利士，我们看预言非利士遭灾在14章29节，这边说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剩余的人必被杀戮。那么这是谈到了预言这个非利士啊，非利士啊的警告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来，要执行审判。那么在15、16章呢，这是谈到了摩押。啊，摩押的灭亡，摩押长久以来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耶和华要因摩押的百姓的恶行呢，来毁灭这个国家。摩押人呢，将完全的降卑。圣经描写他们是头上光秃，腰束麻布，颈况凄凉，甚至连先知以赛亚呢，都为他们哀哭。以赛亚都为他们哀哭。但是先知在16章也劝勉摩押，要他们臣服在锡安，臣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好，臣服在权柄底下。那么另外呢，这个啊摩押呢，这个摩押啊的情形呢，神要提醒他们，摩押的百姓，今天摩押的百姓是因为他们的罪的缘故，遭致神的审判，他们不能再有任何的借口。那么17章呢，就另外论到一个外邦，是大马色。大马色已经被废弃，不再围城，变作乱堆。大马色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亚兰国，以法莲是以色列。以赛亚呢，先知转向这两个同盟的国家，宣告他们的审判。审判来临的时候呢，大马色必废弃，圣经说要成为乱堆，成为乱堆啊，成为乱堆。那么同样，这个审判的信息也是非常严厉的。而当时以法莲是依靠这个和希望和这个亚兰国来结盟，但是圣先知说以法莲不再有保障，他一切的荣耀都要消灭。所以审判的结果使得以色列的百姓呢学教训，他们要转眼仰望耶和华，不再依靠世人和他所做的。那么18章呢？18章是讲到了古时的预言，神反对犹大与古时结盟，先知叫古时的使者回去，静候征战的日子来临。那么亚述灭亡一定有他的时候，当那个日子来到，亚述人的尸体呢，必要被丢在战场上。当古时人知道亚述灭亡，必携带土产礼物献给击败亚述的耶和华，他们要从远处奉上礼物，奉到锡安，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所以这是18章里面呢，我们所谈到的一个预言哈。好，18章第7节说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的人，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这里就预言这个古时啊，古时对耶和华的敬畏。那么19章呢，是谈到对埃及的审判了啊，埃及的审判。他说看呐、啊，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那么埃及的审判呢，论到埃及审判的时候，耶和华神必乘驾快云而来，那么全地都要战惊不安，相互的攻击。他们如果期望从偶像求取任何的安慰和答复呢，他们一定会失望。那么埃及的全国要胆怯无助， 惊恐害怕，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要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埃及人因为认识耶和华就向他呼求，耶和华就从欺压他们的亚述人中间将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当那日埃及和亚述这两个为敌的国家甚至也要一起和好，他们要一起敬拜耶和华。那么这里也特别预言到将来埃及人呢也要认识神，也要蒙拯救啊，也要认识神，也要蒙拯救，他们要一起敬拜耶和华。在神的国里啊，我们看见呢他们一起敬拜耶和华，他们和以色列一同携手在神的国里联合，使地上的人蒙福。这是对埃及的预言，在第十九章。所以在十九章的二十三节我们看，他说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和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你看见这里已经很清楚预言将来的列邦呢都要臣服在耶和华民的权下，列邦都要来敬拜耶和华，埃及、亚述、以色列要同心的来敬拜耶和华，这是很特别的一个预言。那么另外在二十一章呢二十章也特别预言到埃及的这个被掳，埃及和古时的被掳。那么这个是记载主前711年呢，这个亚实图的叛乱，亚述来攻打亚实图，以赛亚从耶和华得命令，要在耶路撒冷赤身行走3年呢。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记载，在二十章，以赛亚曾经赤身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的一个奇迹，这个赤身行走呢，用行动来提醒这个叛乱的结果，就是埃及和古时人呢都要赤身的被掳到亚述去，而犹大呢也因为这些盟友遭遇惊惶羞愧，借此使犹大明白啊反抗亚述所招致的结果是怎样。那么21章就谈到了巴比伦、杜马和亚拉伯的命运。那么有人带了巴比伦终于倾倒的消息，很快的被巴比伦辖制的人当中传开。这个杜马就是指以东，以东连连询问，他也很想知道威胁什么时候解除，神要借着亚述刑罚这个亚拉伯。那么22章这是谈到了犹大混乱的日子。那么这一段呢，这一大段的经文呢，从13章一直到23章这一大段的经文就是耶和华神对这些外邦国家，巴比伦、非利士、摩押、亚述、埃及等等呢的一个刑罚，先知责备他们的罪恶，但是同时也宣告他们的审判。那么在24章呢到27章呢，就是一个末日的审判和以色列的救赎，那么末日的审判特别是提到了这个24章第1节，他说看呐，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这24章开始就讲到了一个末后的一个刑罚，那么同样这个是审判的一个结果，那么同样这个审判的结果呢包括了几方面呢，就是末后的对以色列的审判，那么地上的居民他们要得到神的一个审判，神在历史中的一个计划。那么审判要临到呢是根据百姓的罪，地上的百姓大部分都要被耶和华的愤怒所消灭，只剩下极少数的剩余的百姓，渔民仍然要赞美耶和华。先知要求百姓呢必须先彻底的 悔罪，向神悔改。可惜的是，百姓在当时仍然背负沉重的罪过，所以因此先知在那里宣告说，审判呢一定要临到他们。当万物都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的时候，耶和华神要坐在锡安的宝座上啊，来这个作王掌权。那么同样，这是很重要的信息，他要作王到永远。在二十四章的一到二十三节啊，这里提到说，二十三节他说，那时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不单单是讲到将临到的审判，二十五章呢是谈到了耶和华的胜利，耶和华神赢得一次重大的胜利，耶和华要被尊崇为全地的主，人都要认识他，敬拜他，在他的救恩中欢喜快乐。那么二十六章呢，则是一个谈到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啊，复活的盼望。虽然经历不少神的恩典，但是百姓却不能够从其中学到宝贵的教训。百姓虽然多次经历了困难祷告的果效，但是却仍然不能够明白神使用苦难促使百姓转向他，向他求告他啊，呼求他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苦心。纵然如此啊，神仍然要行奇妙的事，神要降下这个天上的甘露在死人身上，他们就要复活得生。虽然犹大百姓没有从历史中学会属灵的教训，他也没有回应神的管教，但是耶和华神却留下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复活的应许。所以让我们看见呢，连死亡啊都不能够破坏耶和华神永恒的计划，永恒的计划。所以这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复活的盼望，二十六章。那么从二十六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七章呢，这里提到了这个先知吩咐百姓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等候耶和华神出来，亲自刑罚仇敌。神要用他的大力呢来刑罚，神要用他的大力来刑罚。那么这个刑罚的描写呢，在二十六章的二十节开始啊是非常清楚的。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室内，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那么这是讲到耶和华神要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的罪孽。所以这是神在患难中，神要对付这些罪恶。以色列百姓虽然要承受罪的痛苦，但至终呢还是要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也就是说，耶和华神要把属于他的百姓从敌人中间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审判啊，审判。那么审判和救赎，审判和救赎所带出来的意义，那么警告啊，那么选民的罪孽。那么从啊第三十二章开始呢，那么这个就是谈到了大卫王朝啊，大卫王朝的复兴。三十二章大卫王朝的复兴，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学习，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接下来